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但反过来，真正的敬拜是要问一个问题：今天神有没有得着他应有的荣耀？
他会破碎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掌控欲。
现在有人研究说啊，动物也有语言呢，动物也有思想啊，动物也有情感，但是谁见过动物敬拜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热点派，并且是下半场。那我们正在讨论的热点呢，是跟这个时代特别特别的接轨的。今年可以说是 AI 大爆发的年代，从年初的 DeepSeek 一下子横空出世，我看这才几个月，我们现在做节目是三月份啊，我看到已经对 AI 的应用，还有对 AI 应用的扩展，已经深入到各个地方、各个角落了、啊，
很多行业了。
对，什么这个 AI 的播客、AI 的视频。我现在想说 AI 的讲道和崇拜，你们有听到吗？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我看到在德国有一个教会呢，已经开始首个由人工智能领导的礼拜崇拜仪式，已经在接受测试了。这个真是一天一个样啊、哦！那正好我们今天要谈论的也就是 AI 和我们信仰的距离，毕竟在今天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唾手可及了，不管是使用方面还是我们预测它的发展的方向，我们好像很容易就得到这些资讯。但是呢，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作为生命共同体的组成，作为一个在地上仍然要活出荣耀神使命的基督徒来讲，我们如何去面对 AI 啊？如何去反省在这样子的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面我们信仰的生活呢？那在上一集呢，我们已经从各个方面，我们个人的使用体验呢、啊、和我们对 AI 和信仰之间的关系上面，我们也有一些深入的探讨。那在下半场啊，我们开始之前先跟两位打招呼。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嗯，你好麦子。
你好 Helen， 你好阳光，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对，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麦子啊。麦子是之前我的神学院的同学，在饭桌派开播之初呢和我们一起做了节目，之后就去深造和牧养，那现在是一间教会的牧师。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叫 AI 与信仰的距离呢，我觉得特别适合麦子，因为他在牧养的第一线，那同时呢也对 AI 啊这些有自己的一些思索和反省。我们是不是就来讨论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个德国已经用 AI 来做崇拜的仪式了。我看了一下啊，他们是用 AI 生成一个牧师啊、主讲人啊，就来带领包括整个敬拜的活动、音乐啊、氛围啊、讲道的讲稿啊，甚至中间的祷告的过程全部是由 AI 自己来完成的。那底下当然就是会众，大家就围在一起来听啊。你们听了我这样的一个现场报告，你们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Helen 如果还记得的话，在疫情期间有人搞过一个元宇宙的教会
啊，对对对、
其实这个不奇怪，它就是虚拟场景的这种东西，应该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应该从手段上是不难实现的。
嗯，
因为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大家都进不了实体的教会，因为疫情教会被关闭了，所以这个是难免的。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哈，因为当时 AI 出来的时候，大家对它的这个新的科技上的进步有无比的惊喜的时候，也就当时有很多很多人提出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没记错的话，其中有一条就是孩子们不用写作业了，因为 AI 是可以替你写作业的。原来的 Google 不行，因为 Google 你检索内容和老师检索内容是一样的，一下就发现了。那 AI 每个人检索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作业就不用做了。前两天我和我的外甥女儿聊天的时候，因为她在美国上中学，我就问用 AI 做作业吗？她说我们现在学校要求我们和学校签一个东西，我同意学校用检测反 AI 的软件来检查我的作业，否则呢，我的老师可以不收我的作业。老师不收我的作业就不给我打分，没有分我就上不了大学，毕不了业。所以说学校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上一集的时候麦子也在提，就是说在讲道的过程中能不能用 AI 来做一些帮助呢？ Helen 在上一集也提到了有一个人就来批评这样的一件事情、
约翰派伯牧师，对
对对对对。麦子说呢，说如果我在里面我只是让他帮我组织一下语言、这个也无可厚非，
相当于秘书的工作，
对
对，相当于
相当于是一个秘书的文书工作。所以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肯定原来很多牧师的讲章是用手写的，后来就用电脑来打，可能原来要查很多书，现在可能也查很多的电子书，或者说我用谷歌啊，用这些搜索引擎来解决。所以说作为一个手段来说，对牧师进行帮助，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个边界要清楚，因为我们知道 AI 这个东西它非常非常的狡猾，你让它给你组织文本，它的很多的东西就潜移默化进入到你的东西里面。我们把 AI 放在一边，假如我的牧师经常来跟我说，我这篇讲道不是我自己写的，我是让别人替我写的，我相信即使牧师如此坦诚，所有的听者也会从心里头起疑问，因为讲道从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传递神的话语。刚才麦子也在给我们说，我们人生的首要的目的是荣耀神。荣耀神是什么？是神借着我们每个人把他的光反射出来，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成为他的见证。那么上帝用传道人，包括海伦讲的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同样的一个思路，就是神要借着人这个主体把他的道放在我们的生命里，而不是说上帝要借着某人来讲这个道理，借着某人来讲这个知识。所以说他的主旨我相信是用生命影响生命。而人在 AI 的发展过程中，你别看我在技术上不排斥它，但是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要人造一个人，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人是神造的，但是人现在自己要造人。他给 AI 赋予的更多的是类似一个有位格的人。我们知道一个位格是什么，是说你有独立的情感意志思想，然后你可以选择你信谁不信谁。 AI 不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吗？虽然我们看到随着计算速度越来越快，但是这个塔当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用他很奇特的方式来阻止他的长大。
你是说巴别塔对吧？
对，
哥林多前书13章，这个使徒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说，我若能说万人的言语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样。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那后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爱的颂词是吧，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张狂，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其实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理解 AI 时代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冲击是很有帮助的。AI 只要有足够的算力和足够的输入，它真的就可以变成可以说万人的方言。现在你看很多 AI 各种语言小语种都可以说，
对
对吧？
对，
他说要有先知讲道智能，现在你只要把世界上以前有的讲道集，只要它能够全部输入，它的算力够，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可以把历史上所有的他所知道的输入过的这个名篇名章牧师的讲道的观点给你来一个总结，
对，他还会给你梳理一下
对。那请问他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使徒保罗所讲的这种智慧的极限水平的？我想他已经正在很快的趋近于这种智慧的极限水平。
是的，
但是使徒保罗已经把最妙的道指示给我们，那就是爱。如果没有爱，那这个 AI 它会让人产生的更多的是恐惧，或者说又爱又恨。 C.S. 路易斯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一条鱼他问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海是又咸又潮湿，如果他问出这个问题的话，你就要仔细想一想这条鱼是不是曾经在不是海里待过，否则的话他会觉得这是正常的。只有他经历过干经历过淡，他才知道什么是咸什么是湿。那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心里边你存在着恐惧，同时又对那种至善的力量超越恐惧的力量有那种盼望的话呢，说明那种至善的确是存在的。我们面对这个 AI， 其实大家心里边有一些人是恐惧 AI 控制人类， 有些人是恐怕这个自己没有利用好 AI 失去工作、有些人是希望利用 AI 赚更多的钱。但是无论如何啊，只要人心没有变好，技术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带来的新一轮的各种的争夺战争，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
嗯，我刚听到麦子在讲哦，就是说 AI 实际上它一定会超越人类的智慧，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总和嘛。我就突然就想到知识，从有人类以来，就人类科技的进步啊，都是来源于对知识的寻求，都是来源于好奇心。这好像是在一个世俗的世界里，或者是一个理性的世界里对知识来源的一个判断。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圣经的话，我们发现不是的，知识不是仅仅跟好奇心有关系，也不是仅仅跟人类的求知欲有关系。麦子在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时候讲到的那个爱，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圣经中的知识是以爱为中心，而且呢，这个知识有严厉的一面，也有慈爱的一面，它会破碎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掌控欲啊。所以从怜悯和爱孕育出来的知识，它就会带领人类走向一个寻求知识的正途。但是因为人罪的关系，来自于好奇心和控制欲的这种追求知识的话，会把我们人类自身和世界带入一个越来越黑暗和最初的那个目标渐行渐远的那个目的。你说到爱的时候，我就想到知识的本身，如果只是一个规则呀，或者是公式啊，或者是道理呀，如果仅仅是这个，没有爱，没有怜悯，没有仁慈，这种知识会把我们带到一个最终的黑暗的。
可以有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哈，我认为就是爱呢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我们假设把它定义成一种抽象的总结吧，但是有爱的人他未必有知识，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爱，但是爱是一种基础性的。
对，
就像刚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讲的，一票否决的，你知识再多，你没有这个爱等于零，那爱才是一，后面的知识是零。AI 有无穷多个零，但是它缺少一个爱的话，那肯定就不行。但是如果一个真诚的基督徒他把爱带入到这个 AI 就成为他的一个器具的时候，它是可以一个非常祝福满满的器具。但是如果一个魔鬼使用这个 AI 的话，那他这个就是负数，后面充满了很多的零，他会带来满满的这个伤害了。另外一个事情呢，我觉得就是从奥古斯丁也好，从阿奎那也好，历代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智者先贤包括希腊的这些哲学家C.S. 路易斯的一个翻译家，他叫邓君海，他在翻译 C.S. 路易斯的一本书叫惊喜之旅的译后记里边，他有非常精彩的一个总结。他就说，过去的哲学和现代的这个哲学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现代的哲学是要掌握这些知识，我要求知识，我要把这些知识掌握在我手中，而且认为这个知识是把神排除在外的。但是古希腊先贤，包括奥古斯丁啊，还有就是像阿奎那这些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他们所谈的这个知识，实际上就是圣经所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它是一种爱智慧。它首先承认人是需要非常谦卑的真正的智慧爱知识是来自于神的，是一种向上帝开放的一种态度。但是就像刚才讲的，现代的人他把上帝排除在我们的理性认知以外，这个就可以回到刚才 Helen 他在最初讲到的德国的那个教会的那种景况，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他可以用一个 AI 的牧师 AI 的讲到 AI 的所有的敬拜流程，那我也放一个 AI 人在那里去听就可以了，是吧？那我为什么要亲身去参与其中呢？我为什么要去听一个 AI 呢？敬拜上帝就是荣耀上帝，你要尊荣他，你就要亲自到场，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只是一个单向的知识的吸收， 更是在那个场景当中感受到或者寻求或者经历到上帝与你的临在，这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他的生命指向知识开放的时候，那么他是不能接受到上帝的，哪怕他听到的是世界上最完美的、最纯正的、最好的这个讲道，他一样不能经历上帝。但是一个人如果他的心灵、他的生命是向上帝敞开的，即使是一个磕磕巴巴的见证，一个并不是那么唱得好听的一首歌曲，都可能把他感动的生命更新的。所以爱是最关键的。
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爱，但是同时我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补充一下，就是堕落的人的爱，从人自身发出来的爱都是有污染的。因为爱是个抽象的词，我们会把爱分解成很多的自私自利的爱了。但是呢，我们这里说的那个根基的爱，那个真正对能改变人的，那是从神来的爱，是圣洁的爱，而不是人自以为是的爱。
嗯，我们说神的恩典分普遍的恩典和特别的恩典，如果人的知识也可以分类的话，我觉得人类所有的书是一方面，圣经是另一方面。圣经绝对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书。举个例子，刚才麦子也在谈说宗教改革时期当然是伴随着印刷术的普及，所有的东西都被传递开了，马丁路德的小册子被传开了，95条论纲被传开了，圣经也被传开了。那是不是每个人就可以读了圣经，这个自然而然的成为一名基督徒了呢？并不是这样，对吧？上帝在特别的圣经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时候，它不是完全按照我们现在的所谓收集信息啊，然后记忆，然后归纳总结这样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套路。上帝把圣经给我们，他是要把道放在我们生命里的，这个生命应该是用生命来影响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日常的生活它是圣俗两分的，我刚才说了，圣经和其他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和其他的所有的书都是不一样的，它是有特别的启示在里面的。那包括我们的敬拜，我们有没有发现敬拜这个事情也是神跟人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记号。我们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动物有过敬拜的行为。哎，现在有人研究说啊，动物也有语言呢，动物也有思想啊，动物也有情感，但是谁见过动物敬拜呢？动物没有敬拜过，只有人有敬拜。而且现在你能够把人类的历史扯到多远，它都有敬拜的痕迹，不管它是敬拜谁。如果你说啊，那就是进化论，那就是人对这个不能够理解的事物的一个自然反应，不要忘了人在自然界里，动物也在自然界里，它对其他的东西就没有一个其他的反应嘛，对吧？它也有一个其他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要意识到圣经的特别，讲道的特别，基督徒属灵生活的特别，我们敬拜的特别，这些特别的特别只能归于我们的神，不能够用另外的一个其他的东西来替代。可不可以来做一个帮助呢？可以的。但是一个牧师也好，一篇讲道也罢，难道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作业吗？不是的。这个东西是要谁满意？难道仅仅是让底下听的那些人说啊，你说的好，是这样吗？不是的。我们要对自己和神的这种连接负责任，我们要让上帝满意。那么我们如果在这个机器后面去做一个弊的话，上帝会满意吗？我们没有尽心尽力尽性的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完全的摆上的时候，我觉得神不会对这样的事情他去喜悦的。上帝难道真的是需要这么多人去讲他的东西，上帝就不能打个响指把道放在每个人心里吗？他是可以的，但是他选择的方式就是生命影响生命，这就是神定下来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面做执行。
嗯，记得我入神学院的第一课，课程的名字叫做为什么上教会，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老师就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他说当一个会众结束崇拜之后，他去跟牧师讲，哦，今天讲的不错啊，对我挺有帮助的啊。然后他就说，大家请反思一下这句话，你怎么看？
嗯，
他就说，如果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你认为这个敬拜是来满足你、服侍你的， 那么你就会这样去思考，今天的牧师有没有让我觉得满意，今天的音乐是不是让我觉得舒服啊？今天讲到是不是要得着啊，很棒。但反过来，真正的敬拜是要问一个问题，今天神有没有得着他应有的荣耀？我们要问神，今天我荣耀你了吗？你满意吗？德国的这个现象其实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敬拜的一个极端现象，所谓的我吸收知识为这样一个导向的一种所谓的错误的敬拜论的一个极端表现。真正的敬拜是一群罪人，蒙恩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献上他们甘心情愿的祭，不管是金钱、时间他们的祷告，还是他们在上帝面前的真心的悔改，这一切是神所喜悦的。神要的是忧伤的灵，他不是要一个想听知识的脑袋。
嗯，非常好。
是的，是的，是的。
麦子这样的一说，也让我们把一些迷思给改过来。我们来到教会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是想听一篇自己满意的道，唱一首自己感动的歌呢？还是整个敬拜是以上帝为中心，是让神满意？
从远古到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外部的环境啊总是在变，但是呢有一个实质没有变，我们基本上一直是在逼迫里的啊。那么你可能说，现在没人逼迫你啊，你在西方社会啊，谁敢把你的教会关了？但是他们用另外的方式来逼迫教会，来逼迫牧者。那么麦子作为一名牧师，我相信他自己接受到的这种逼迫的压力不是一点两点。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信徒讲，某某牧师的道我就不爱听，对，某某某的我就特别爱听。我就发现很多的牧师也不得不去考虑受众的喜好，甚至有些时候还得讨他们的喜悦。所以我经常也会和弟兄姐妹分享，我说当一个道你觉得特别好的时候，多少要警惕一下，是不是他刚好就讨好了你的喜悦呢？上帝往往不是你要什么就给什么，反而撒旦往往是你要什么他就给什么，除了生命以外。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觉得 AI 给我们提了个醒，如果说要讨好一个人的话， AI 就够了。如果我们是为了求神的喜悦的话，我们得搭上和摆上我们的性命，那是 AI 不能够做到的。
就在上一集的时候，我说到就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一个传道人，他跟 AI 之间互相回答那个提问嘛，我不是说到了、就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AI 回答和他也回答，但是我就发现 AI 的回答里面，你知道吗，感觉特别的神学正确，政治正确，好像是什么都讲到了，面面俱到。但是我发现哦，他没有讲罪，他所有的回答里面他一直在讲和神建立关系，你会有爱啊，有和平啊，你将来也有永生，有盼望啊，你活在这地下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他就是没有讲到罪。可能慢慢发展，
哎，你这么一说，
哦，
AI 听见了，他立刻就会放进去，他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他越来越装扮的像一个人。
嗯，我的意思是说，这就提醒我们，就像刚才阳光说，什么样的道最合我们的心意的呢？当然就是那些明媚的，那我们说有成功神学，也叫什么荣耀神学嘛，对吧？
对，
就是听了哇，对于未来一片光明，上帝的帮助我们一定会成就最辉煌的高光时刻，这是人本能的喜欢的。但是真正的福音里面是有罪的，我们说啊，今天听的这个道非常的好，我们真的是要问一下自己，好是什么的好，让我们觉得舒服了，还是让我们觉得扎心了？如果一篇讲道是让我们扎心了，我认为它好的话，我觉得可能这还是有点积极作用。爱德华兹写过一个叫《宗教情感真伪辩》，里面就说到，就说如果信仰成为我们的按摩椅的话，我估计你要想一想哦，这是真的基督信仰吗？
就爱德华兹他有一次讲到那个坐在椅子上的人都要抓住前面那个椅子的椅背啊，就怕自己
否则掉下来
跌落了。
对，
这个是真的进入人心的这样的。
他那篇讲到叫落在神愤怒的审判中的罪人。
对，当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麦子脸上的苦笑。作为一个一线的牧者，作为一个年轻的牧师，作为一个生活在会众中间的人，作为一个自己也是罪人，但是还要用神的道把人领到神跟前的人，我相信作为这样的神的仆人来说，麦子肯定是有他 和我们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的。
我有个故事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据说是在这个欧洲哈，一个教会聘牧，这个牧师呢经过会众的反复的甄选，终于大家挑到了一个有学识、有品格、各方面都非常棒的牧师。他第一场讲道呢，大家都反馈非常好，都觉得他们聘对了牧师。然后第二次主日呢，牧师呢讲了一模一样的道，所有人都觉得这里边可能有点什么蹊跷吧，对吧？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第三个主日又讲一模一样的，上面的这个长老啊，那些那个会众 leader 啊和会友就开始不知所措了，怎么什么情况？他们就去问牧师，牧师说这个道绝对是神学正确的，肯定也都面面俱到都讲到了，你们也都觉得很好，为什么我要讲三遍？因为你们没有行动。也就是说，就算这个道是扎心的，就算这个道是神学绝对正确的，你行动了吗？纯正的教义你有了，可是你没有纯正的宗教的情感，也没有付诸行动，那还是白搭。即使一篇道它是没有偏差的，非常准确的，人心若不回应这道，即使你觉得这个道扎心好，你还是不愿意去改。另外一个思考 AI 它里边对人类产生的问题，我觉得会有两种重要的源头。一个呢，它是输入什么，第二个呢，你在问什么。如果作为一个 AI 的创建人，他输入的大量的都是敌基督的内容，成功神学的内容，全部让 AI 去受这个训练的话，那你觉得它能输出什么呢？那么还有一个 AI 对我们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在问什么问题。我们经常说学问，你最重要的不是学，是问。你能问出顶尖的问题，你就能够做成顶尖的学问。如果我们很多人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思辨，你就去问 AI 问题，问信仰问题，你问的问题也是很肤浅的。你问的问题可能都是有毒的。如果这个 AI 又是会学会来迁就你的，让你舒服的那种 AI 的话呢，就它会给你不断的围绕你，然后最终就造成一个信息茧房。你认为信仰就这些问题了，我都已经回答完毕了，我的信仰已经完全了，我都认识清楚了。实际上你可能只走出了错误的一两步，然后你就在原地用这个 AI 的算法不断给你挖坑，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井底之蛙。社交媒体不是现在它会不断的给你进行计算推送吗？类似的东西不断给你推送，然后其他的这种观点或者说不同的见解你都看不见了。就算这个 AI 里边有纯正的神学，它都不会推给你。
是的，
它会见人下菜碟。
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地方。
这真的是为了满足人，真的是魔鬼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我们今天浅尝辄止哈，因为 AI 在发展，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有反省。因为面对 AI 来势汹汹，我们躲避不了，我们不可能回到阿米什人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它。最重要是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新生事物来到信仰当中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一些反省和警惕。我相信我们三个聊的并不完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有好的想法，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交流。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咱们就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再见。